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呼求你，我的心中就满了安慰。我一呼求你，我的心中就有了盼望，有了喜乐。求你来临，来到你的小小羊群中，向我们显示你慈爱的面，让我们见到你的荣耀，让我们借着你荣耀的光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要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不再害怕，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侍奉你，来认识你，来承受你已为我们准备好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灵的活水就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涌流浇灌，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我们必能见到光明。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感谢你，来属于你，来亲近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都美好，有了主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主耶稣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他以爱我们到底的爱常常护卫着我们生命中的需要。主耶稣渴望而又渴望跟我们在一起，他最大的渴望就是在最重要逾越节的晚餐，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活到永远。他渴望而又渴望，好使我们能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他而活着，就如同他因父而活着一样。我们前面几次不断的看到了这一份爱，主借着圣经的话照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一份伟大的爱。耶稣基督他在最后晚餐后，他为门徒们洗脚后，他跟门徒们讲了很多很多重要的讯息。我们继续的，我们也复习前面所读过的部分，我们继续的来承受主要给我们的光启示，让我们因着他的启示而认识他，因着认识他而得永生。永生就是认识主耶稣以及派遣主耶稣基督来的阿爸父，就是认识他，就是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对他的认识，我们就能够经验到他在我们里面生活，我们在他里面生活，我们能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跟他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22节， 若望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二节，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跟宗徒们谈了很多很多重要的话。而在这过程中，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我们请哪一位？
犹达斯，不是那个以斯加略人，遂问他说，主，究竟为了什么你要将自己显示给我们，而不显示给世界呢？
犹达斯不是那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而是耶稣所爱的使徒犹大。他问主耶稣说，主，究竟为了什么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为什么你要显示给我们呢？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主，为什么你要把你自己显示给我，给我们这小小的羊群呢，而不显示给世界呢？因为主要把从创世以来的隐秘显示给他要显示的人，是显示给一群人，而不是显示给所有的人。那是为什么呢？那么谁又是这有福的一群人呢？我们是这一群人，可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主要这样的愿意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这一群人。那么我们又要怎样的保守这一份主给我们的恩典，常常在他显示他自己里，不断地认识他向我们显示的奥秘。耶稣就回答说，下一节，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人若爱我，这是重点。谁爱主耶稣，那么必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话。嘴巴说爱，却不愿意遵守主的话的人，其实是说谎者，不是真爱主的人。那么主愿意我们遵守他的话，其实他的话要我们做的，就是对我们有莫大的好处。那么我们若不遵守他的话，我们就不得着这个好处。他愿意我们得着这一个，他要我们遵守他的话，这一个他的话就是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话是光，要成为我们的光；他的话是启示，要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启示；他的话是力量，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的话是永恒的，就让我们因他的话而活着，活在他的话里，也就是遵守他的话。谁爱我，必要遵守我的话；谁爱主耶稣，就要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话。也让我们在主的光中，借着圣灵，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遵守主的话呢？主说，你们不要说谎，那说谎的就是做撒旦的子女。可是有的人说谎还不承认，那么常常两舌，似而又非。如果你又说是又说非，你很狡诈狡辩，那么可以说在人前说，我永远是对的，你看我说的是，果然是了吧。如果变成非，你看我说的非，所以就是非。可是在真理中，你就永远不是了，因为在耶稣基督内只有一个是，他的是要成为我们的是，所以就不会有两舌，所以就不会有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就是说的跟做的会完完全全一样。我们遵守了主的话，我们遵守了主的话，主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所说的，是派遣我父派遣我说的。所以遵守主的话，是不是就是遵守派遣他来者，让主传讲那一位父的话？我们就是爱父。那么 我的父也必爱他。这很容易明白。如果你跟你爱的孩子说什么，他说 no， 做什么 no， 叫他做什么不，叫他起来把床铺叠好 no， 去刷牙 no， 真的很难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里很爱，但是这个孩子该怎么办呢？叫你安静，你在那边大吵。那么父他爱了听他话的孩子，主爱了听他话的门徒，他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当你愿意听主的话，那么主愿意到你那里去，而且常常向你讲话。当我们真的愿意听他的话时，主说我和我的父都要到他那里去，并且要在他那里作为我们的住所，就是神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从心里就要听他的话。在出谷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西乃山上，神跟以色列子民立了旧约，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旧约的意思不是说可以废弃的，因为天地会过去，从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那旧约其实指的是历史中间发生过的一个事实，而这一个事实是一个更好的约，叫做新约的预象。所以新约是旧约的成全，旧约是显示了神愿意我们如何遵循他的诫命，成为成全的人。他要我们做的事不是要陷害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他不要我们做的事也是为我们的好，让我们免于凶恶。其实他的诫命并不沉重，沉重的原因是我们不顺服不愿意，就变得非常非常沉重。讲一个真实的事，主要我们宽恕所有的人，我没有办法不宽恕人，尽管他现在正在伤害我，我在心里还是宽恕他。我觉得要不宽恕一个人好难好难，真的很难。那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因神而活的人就太难了。你因他而活，神要宽恕你不要宽恕，这实在太难了。那么我们会跟神的旨意结合在一起，其实他的话是不是要我们做不到，让我们真的在捆绑中，其实他的话是要释放我们。当我们真的愿意顺服，他必给我们力量，就变成容易的事。我讲的是现在我的生命，而不是讲我不认识主的时候的生命。不认识主的时候的生命，有的人真的没办法宽恕，但是主宽恕了我的罪，改变了我，我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不宽恕别人的人。那么神的每一个话都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在西乃山上，上主耶和华显示给摩西，告诉以色列子民，那么以色列子民都说，凡是你吩咐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守，我们都要遵守，我们都要遵守。那么神就与他们立约，既然你要听我的话，那么我就要在你们中间居住，我要在你们中间徘徊。那神就跟他的选民住在一起。当我们真的愿意听主的话，那就是真爱主的人。当我们真的愿意听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就是父的话，我们听了神的话，那么神就要在我们中间成为他的住所，他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好。如果君王住在你的家中，全部的人都要尊敬你的家，你家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君王在这里坐席，那所有的人都因着君王在这里而要安静。当狮子吼叫了，哪一个动物还在那边随随便便呢？通通都安静了。他是令人敬畏的神，耶和华是可敬可畏的神。当我们会敬畏他时，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真真实实的那一个主给我们的平安跟圣灵的喜乐，我们就不会害怕世界里的任何的事，因为敬畏神 我们就会不害怕任何的事。我们怕的是那一个可以将我们的灵魂跟肉身丢到地狱里的那一位，而黑暗中生活行事的人，他们好像什么神的旨意他都掉以轻心，他不怕神，是因为神良善宽容，等候他的悔改，他以为没事，他只怕恶人，怕对他凶的人。但是属于神的人是得胜的，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神要住在我们里面，下一节二十四节，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道，就不听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是主所说的，但主说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派遣他来者的父的话，正如同父派遣了子，子就因父而活。同样的，我们听他的话就是吃他的肉，他的肉就是他自己，他的话就是他自己。我们吃他的肉，我们喝他的血，也就要因他而活着。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主耶稣继续讲，二十五节，
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
主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就讲论了这一些事，这一些重要的事，好使我们因着主吩咐重要的事，我们跟他有生命紧密的结合，我们也认识他。他认为重要的事，对于爱他的人，也要把他当作生命中重要的事。二十六节，
但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灵。圣灵是护卫者，护卫者就是跟我们在一起不离开我们的保惠师，就是持续跟我们在一起。你说保护你的在哪里？他远在天边，那你现在怎么办？那护卫者就是在我们的旁边，他在我们的口中，他在我们的心里，他从里面让我们不害怕，他在我们的周遭呵护着我们。就是父因着主的名要派遣来的圣灵，圣灵必要教训我们一切，他要教训我们所有的事，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的事，圣灵都要教导我们，教训我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主耶稣要讲的话他全讲了，我们是都懂了呢，还是只懂一部分？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懂只懂到我们生命尺度的那一个极限。可是神的话会加添我们生命的更大的生命力，更成长的身量。婴儿的时候只会吃奶，那么成年的青年人可以吃喝奶，也可以吃硬食。那一个恩惠是随着神给的恩典在长大，那么长大，圣灵就帮助长大的基督徒能够明白主所说过的一切的话。这一切的话就是一切的生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神口中所说一切的话。是不是一切的话？一切的话，我们有没有明白神一切的话？事实上没有。但是神一切的话，我们是不是都可能进入越来越明白，知道全部明白？不是靠自己，是靠圣灵。神要帮助我们明白，就是他使得我们对他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主还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下一节，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
世界里的人都是心里烦乱的，都是心里胆怯的，怕这怕那，就是不怕神。 但是属神的人会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造基，就是智慧的起点，智慧的开始，是知识的造基，就是知识的起点跟知识的开始。这是箴言第一章以及箴言第九章所表达的神的话。我们的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因为主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他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赐给我们的。世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都很短暂，一下子就不管用了。那么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有效力的，是永恒的，而且他不收回他的平安，他要赐给我们。所以他会暂时离开我们往父那里去，那么他若不到父那里去，圣灵就不能赐下。他若不完成救恩到父那里去，我们就还是在等候着墨西亚、受膏者、弥赛亚来完成对我们的救恩。如果弥赛亚已经来了，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都还在等待，还在等待。这个等待跟已经得着是不同的。我等待等待等待啊，我等待要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婚姻，我等待一个很好很好的爱情。你要知道你是结婚了的，对不对？所以是一个事实，我是在这个事实里去经营我的婚姻，经营我们是在一个神给我们的平安里来保守这个平安，就是我们不要犯罪，撒旦会用罪夺去我们的生命，最终把我们丢到地狱里，在火湖跟他在一起。而在这世上，就使我们的罪阻挡了我们跟神原先有好的关系，这就亚当跌倒的原因。那么新亚当把我们救赎回来了，我们不能够再重复第一个亚当所做的这一个错误的抉择，我们要做新亚当所做的，耶稣基督如何做我们要如何做。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榜样，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他如何行走我们如何行走，他如何生活我们如何生活，他如何活我们如何活，这叫因他而活。你到底是因他而活还是因世界而活，这不可能同时存在的。那么你因他而活，你怎么可以因黑暗、罪恶、撒旦而活呢？我们是因主而活的。我们继续读下一节。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所以主在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他所爱的这非常非常爱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很特别，也是跟随他，一直跟随他，一直跟随他，跟随到最后，除了犹达斯犹大出卖耶稣基督的那一位之外，他们都是用生命来拣选耶稣，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到底，坚忍到底。那么主要离开他们，主也有很多的爱，心中的不舍，但是事事有定时。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受了神的节制。当你跟家里面的人很喜悦的在一起，神说我要派你到外邦远邦去传福音，你愿意离开你的家人吗？如果我们爱神，就要遵循他的诫命，我们愿意。那么你的家人要离开你，要抓住他不让他走吗？老婆啊，你不能走，老公啊，你不能走。可是他不是要走，他是要做神要他做的事，我们要喜欢，我们要喜欢。那么我们如果真的爱主，主要做的事都有原因，我们不明白可以求问主，主会帮助我们。那么主若不到父那里去，圣灵就不能降下来。我们的保惠师要教训我们一切的这事，就要在那边等候等候等待。父比我大，我们要知道父比我大。如果你的老公蒙受神的差遣，要到远邦去传播主的福音，那么你要怎么说？我喜欢你去， 因为你的主也是我的主，比我更大。那么你的爸爸要到远邦去传播主的福音，你也一样。海丁就说，啊，我很喜欢我去游泳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你在我旁边，但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主耶稣，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事，爸爸你就去吧，我很愿意接受，因为主比他大，比我们都大。我们喜欢父的旨意成就，就是他比我们都大。如今事情发生之前，我就告诉你们，为叫你们知道当事发生时能够相信。所以主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事。如果我们会碰到饥荒，会碰到瘟疫，会碰到困难，是不是主预先告诉我们的呢？在马太福音第二四章，他说在末后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有一些迹象，那些迹象就是国与国的征战，在之前有打仗的风声，说要打又没打，哇，很紧张，要打不打。现在有些国跟国之间就是这样的困难。那么有的时候说了很久，哎，真的没有想到的时候，今年二月苏俄就真的打了乌克兰，这两个很大的国家就打起来，国与国的征战发生了，全世界都有瘟疫，发生了没？也发生了。那么主是不是早就说了，清清楚楚的说了？那主是在事前就说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说放心，不要害怕，因为我已得胜的世界。我们可以在全世界都在害怕里面，我们却不害怕。他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这个平安会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保守我们能够安息在全能保护我们的护卫之神圣灵真理之神这一个保惠师的安慰保守下。三十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主说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也就是谈了很久很久，也到了一个父安排的一个时间，事事有定时，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我们真的要珍惜这一段主准备我们面临前面挑战的这一个准备的时期，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珍惜主给我们的光阴时间机会，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来准备我们的生命。主现在就在准备我们，如同主在准备使徒们前面要发生的事，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这世界的首领就是撒旦，这是我们上一讲的主题，他很快要来了，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他来是父允许他来的，父也允许他像筛麦子一样的筛使徒们，筛彼得，就像筛麦子一样的筛，所以父也允许世界的王要来筛我们。而这一个筛，撒旦是希望我们跌倒爬不起来，但是主说我已为你们祈祷。彼得，撒旦会像筛麦子一样筛你，纵使彼得会被筛的时候他跌倒了，可是主说我为你祈祷使你不会丧失信德。他几乎完完全全破碎了，无助了，只不过是鸡叫一声，是一声两声三声不知道，反正鸡叫了，他听到了，他就趴下去站不起来了。这鸡好厉害，非常厉害，是神很厉害，神可以用一只鸡让彼得趴下去敬畏神悔改。因为这一个不敬虔，他跟耶稣基督说，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真的吗？主怎么讲他就对回去，最后主就不讲话了。不要以为讲大声争执赢了就是对的，有时主不讲话是我们不想听话，那我主也不想跟我们吵架，所以他静默了。 可是主的话是真理，是神，是生命，就会应验。那一个使徒的守卫中途之长，使徒之长彼得，这样不听耶稣的话，跟鸡比起来好像鸡还比较听。鸡那一天没有说我不想叫了，没有说那一天我今天没有吃够，给我先吃够了我才叫，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要我们学习着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听神要我们对我们的吩咐，那么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他都会加给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切的需要他都会加给我们，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那这世界的首领会来塞，可是主为我们祈祷，好使我们有机会悔改。当你悔改站立起来，是要兼顾你的弟兄。今天我忘记了什么事，柯敏跟我说，哇，年纪大了，我明明记得我昨天做了，可是为什么事实证明我是没有做？哎，我是做了，但是事实证明是没有做，那难道天使做了吗？我想起是什么事了，就是我晚上会把鸡笼鸡回去了关起来，结果今天早上呢，我就在祈祷的时候，怎么鸡在外面叫，我就跑出去，就看到有一只鸡好高兴在那边叫，我说哇，昨天没有关，那我就这只鸡很顺服，我一出去它看到我就跑就回去了，就关着关着，那其他的鸡都没有出来，这也是个奇迹。我就跟何明讲，何明就说没有，我昨天晚上真的关了，我绝对关了，我想起来我去收鸡食的时候我就关了，我一定关了。后来他又说一说，不过这鸡跑出来是个事实，那我去把鸡赶回去把它关了也是个事实。他就讲了一句话，哎呀，人老了记不得这些事了。可是我说，其实是神让我们学习的谦逊，谦逊。当别人也记不得的时候，我们要把理直气壮抓着他不放他。你怎么不做这个？你怎么不？其实我们也会这样。那最重要的事情，跟他鼓励说，只有四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这四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四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爱我，你不要忘记。当你不会忘记的时候，你会爱他。第一件事情是神爱我，第二件事我爱神。那么因为我们是夫妻，神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就说我爱你，不会改变，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这是最可靠的盟约。那么我也知道你是信守盟约的人，你也会爱我，这四件事情记得就可以了。关不关鸡笼属不属实是四件事，既然不属于这件事情，我们就让它过去，让它过去。这一个愿意神的旨意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神的事才重要。这个多吃一碗饭，今天饭不够少吃一口饭，那有什么关系呢？真的是没关系的事情。不要为了这一些事情而争吵，而要为了神的旨意落实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彼此鼓励，我们要彼此鼓励。神喜欢把听他话的人都交到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会听神的话就是绵羊。那么主会不会不接受你？不会，凡父交给主耶稣基督的羊，主说连一只都不会失散，他不会让父交给他的羊失散的。我们也深深的相信，我们这小小羊群听神话的人是不会失散的。前面的考验会有，不是说没有，但是我们是得救的，是蒙恩的，是有福的，不但不会失散，重要的是还要做神的工，成就神在这末后世代对我们的使命。他要用我们，他要用我们成为他强有力的军旅，得胜撒旦仇敌黑暗权势的军旅。我们是神耶和华的军旅，我们有神带领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 这世界的首领在我身上一无所能。英文是这样说的，这世界的首领，黑暗的灵， He has no claim on me， 他不能在我的身上宣告抓住什么。你欠我的钱，你负债了，你说谎了，那么这一些就让他 claim 抓住你，压迫你。你吃了这三个树的果子，他就一直压迫你，一直压迫你。所以耶稣说 He has no claim on me， 他在我身上完全没有任何的位置。 He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me， 他跟我没有任何一点相似，没有一点共同的地方。如果有一种共同的地方，有的时候可以从那里切入。如果你是喜欢赌博的，那么你赌博的牌友可不可以从这里跟你开始诱惑，你就进到了赌场去了，这是可能的。那么你又不赌，他用赌博来诱惑你有什么用？你又不偷，他说那边有好多的财产可以偷，那你又不要。所以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跟他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他的圣洁要成为我们的圣洁，这是哥林多前书说的，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那么我们是跟基督有共同的生命，同一的生命，跟撒旦是如同主说的 He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me， 他跟我没有任何一点共同的地方。 There is nothing in me that belongs to him， 在我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是属于撒旦的。我们里面的罪，遗忘的罪，那是属于主还是属于撒旦？属于撒旦的。时候要到，他就在那里抓住你的那一个给他的地位。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是时候到了，撒旦就要他做事了，他就做了最不该做的事。那不是那一天他才这样，而是他持续给撒旦留有余地，让撒旦占据了他的心。那我们因神而活的，就是撒旦在我们里面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一无所能。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活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召教。他召教我们是活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内就拣选我们，为了我们借他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被赎回来，好能成为圣洁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这是我们先前有读过的。那么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他的话是圣洁的，他用他的话在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也成为圣洁的。他要洁净我们，好使得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位置是属于撒旦的，从撒旦而来的，里面没有，撒旦想要丢一点进来，你会接受吗？你也不会，你要完完全全的弃绝，如同主耶稣弃绝撒旦一样。那么他要我们这样活，我们也愿意这样活。其实最好的生命就是活在神旨意里的生命。神要我做的我就做，神不要我做的就不做，神又没有要我做，那么我不做，那是理所当然的。别人都怪你为什么不做，可是神没要我做，我很心安，不怕别人的控告，因为控告又是撒旦的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谎，做撒旦的子女，我们也不要控告自己的弟兄，那么我们是成为撒旦的使者才控告。因为圣灵不是控告者，圣灵是护卫者，是保惠师。可是圣灵他会指出我们的错误，让我们能悔改，他给我们的是悔改，而不是控告，而是管教，而不是没有目的的压迫。下一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31节，
但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
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因为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耶稣基督说了很多很多的启示。为什么你要将自己 启示给我们呢？第二十二节，我们先前读的，那是使徒犹大所问的，而不显示给世界呢？那是因为我们爱主，主显示给我们。难道世界里主就不顾虑他们吗？不，主也爱他们，主给他们机会，主也给他们盼望，就是耶稣基督要把救恩赐给所有的人，所有所有的人。阿爸父把主耶稣基督赐给了这世界，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那么信耶稣基督的就变成爱他的，遵行他诫命的就常常得到启示。那还不爱他的，其实耶稣基督也在门外敲门，只是他们的心门没有打开。那么耶稣基督也在圣灵里去呼唤着这一些，圣灵也在工作。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识耶稣是主，没有人能够喊耶稣是主。那么不能喊耶稣基督是主的人，可不可能有一天会喊？非常可能，在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有一个非常非常虐待自己老婆的弟兄，喝醉酒在外面又有很多不洁的罪恶，回到家里喝醉了，外面受了痛苦，就与老婆出气。有一天正在要出气时，老婆在厕所里很痛苦的被丈夫很不好的对待，可是她是愿意宽恕，在那里祈祷。丈夫追进去想要看个究竟，到底厕所里有什么秘密。每次我老婆出来了，哎，又好了，那里是一个治愈的地方，那怎么回事？可是今天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还希望他跟他一样的做八路的事。当他追进去的时候，想要破口大骂的时候，他一追进去，神的荣耀在那里，他跪下来，我是个罪人，就把他的生命交给了主，主耶稣求你宽恕我。他突然看到了所有的罪，好多的罪，哭泣到地上，就把他的生命交给了主。我们不要以为有任何的人可以阻挡神的作为，而是我们要为伤害我们的仇人祈祷，要为我们不信主的家人祈祷，因为神应许一人信主全家得救，这是神的话，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一个人信主耶稣，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那么家中如果有不信的人，你是唯一信主的人，是会遭迫害的。那么你在迫害中就妥协了，不准你去教会，那我不去；不准你去聚会，那我不去。只是为了讨这一个迷失的人受了撒旦的指使，给你一个错误的指令，你就这样顺服吗？其实这不叫做顺服，这是被仇敌欺骗了。顺服是顺服权柄，撒旦对我们没有权柄。你若是要顺服撒旦的话，前面那句话，撒旦在你身上一无所能，那他在你身上可有能力了，他说什么你都要听。他借着一个喽啰你不信主的亲人阻挡你信主，你就开始远离主，那么撒旦的势力更大了，在你全家了，本来一个信的也被你全家不信了，主的心很难的，很难受的。可是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不要怕仇敌，你会有平安的。主的平安固守你的心思念虑，那是神给你的道路。你抓住主的话，这平安谁都夺不走。你会在迫害中，在流泪中，你还是愿意有能力去宽恕对方，你还是有能力为他祈祷，你的祈祷不会落空的，因为这是神要我们信他，为我们迷失的家人祈祷。那么叫世界知道我爱父，所以神还是愿意世界认识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能够知道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是爱神的，要世界知道我爱父。那么世界怎么会知道呢？就是因为神愿意世界知道，这一个知道是要有启示才知道，那世界怎么能够知道呢？是因为有见证才能知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见证。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纵使我们不活在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那一个时空里，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写在圣经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宇宙中最大的事。今天我们听了黎拓生弟兄的那一首歌，我愿意爱而舍弃自己而不受感战，纵使别人不感谢我，那不是我求的。那一个非常美的，因为我的主是这样的，倒空他自己而不求什么。我们求的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爱神，我们爱神，我们求神的旨意不落空。我们爱神，求神的旨意让我们家不会有一个都不信的，至少我是信的。那么我是信的，我全家都要信的，这会真实的发生的。那么主来到这世上要寻找有信德的人，找不找得到？耶稣用的是问号，我相信一定找到，一定找得到，一定找到很多的。因为我们小小羊群，每一只羊都是这个被找到的有信德的人。当我们都是有信德的人，主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不管别人信不信，我都愿意成为这其中的一员。那么主用你的见证让别人看到这是好的。所以神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要让全世界知道主耶稣是爱父的。那么主耶稣爱父是不是他自己说的，自己要按照他所说的做，就是他是一个遵行父命令的人。谁爱主就要遵行主的命令，那么主爱父是不是要遵行父的命令呢？他要遵行父的命令，父怎样命令我就照样去行，父怎样命令我就照样去行。所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父的事业，我们因他而活，就如同主因父而活，就要做父要我们做的。我们要按照父命令我们的，我们就这样做。而这一个见证主完成了，我们因主而活的人是不是也要让世界知道我们是爱主爱父的人？当你的丈夫不信主迫害你时，你是要让他看到说世上有一个人，我的近人就是我的太太，他是真爱神的人。我的老公迫害我不信主，那我是不是要更信？我的老板迫害基督徒，甚至有一些国家有一些败坏的法律专门对基督徒有很大的责任跟迫害，难道就让我们不信吗？这是神量给我们为他作证的机会，这是神赐给我们美好的机会，也是我跟何明一起鼓励，当那一个极大的迫害要威胁我们的性命时，我们可以信主，我们彼此鼓励，很短暂的把我的灵魂交给主，也比否认主好像活下来了，那是生不如死。愿我们现在就定义决心要这样做，那么很多事情会显示，一点迫害你就离开了主，表示你没有定义，没有准备。主就是定义好，所以他可以准备好，他说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那么走到什么地方？十字架的道路，走到父为他安排的那一杯他要喝了。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我们也要起来在信心中跟随我们的主来成行遵行神给我们的启示。神向我们讲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时刻要起来遵行的那个时刻。当我们会起来遵行，那么神会继续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在今年的六月，萨都孙大所有一个先知性的一个 prophetic conference， 就是先知性的一个聚会，它是在印度透过天使电台在网络上播放出来的。我看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在里面提到了一个见证，他说就在今年的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他到天使电台去录一个节目叫做 Healing Love， 就是一个系列的录影，就是 持续性的，已经有很多几百集了，还在，就是神的爱会治愈我们，神治愈的爱。他说那一天他听到录影室的时候，在他眼前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匹黑马，非常非常大，就在录影室的里面，那一个头高到了屋顶，非常大的一个黑色的马。他看着这匹黑马，主的话就临于他，主跟他说的话是，饥荒就要来临了，饥荒就要来到我们中间了。那么启示录的第六章，主的话就进到他的心中。让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五节，
当羔羊开启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来，我就看见出来了一匹黑马，骑马的手中拿着天平。
就是羔羊打开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来，我就看见出来了一匹黑马，骑马的手中拿着天平。这一个黑马所代表的就是饥荒，这一个第三个印是继前面两个印白马红马之后有了第三个印。这黑色的马骑马手中拿的是天平。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哀歌第四章第八节，耶勒米亚哀歌，哀歌第四章的第八节，他们的容貌比炭还黑，在街上已辨认不出来，皮包骨头，枯瘦如柴。这死于刀下的比死于饥饿的，即因缺乏田产日渐衰弱而死得更为幸运。也就是饥饿到一个地步，好像比死于刀下的第二个印就是屠杀的红马，有一把大刀。那比第二个印死在刀下的还更幸运，因为呢饥荒。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呢？第十一节，耶和华大发愤怒，倾泻了他的怒火，火烧西翁，烧了西安，焚毁了他的基础，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谁也不能相信。仇敌能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为什么仇敌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和平君王住所的城门呢？那是因为在城里的以色列百姓犯了严重的罪不悔改，这个罪到达了审判成熟的时刻，耶和华大发震怒，也是一个预象，在末后的时候那最伟大可怕的日子。对于敬畏的人是伟大的日子，对于不敬虔的人是可怕的日子。你以为这事不会发生，但是会发生，因为神不会因为以色列子民不断的犯罪而放纵他们，也不会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而就让他们在那里继续的犯罪，甚至于连圣殿都会被玷污，圣殿都会被拆除。所以这一个时期是因着人的罪成熟了。第七节，其日在那里的少年比雪还洁白，比乳还皎洁，他们的皮肤比珊瑚还红润，他们的身体好似一片青玉。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保守着我们，我们活的是多么丰满。那么神也把圣灵赐给我们，膏抹我们，让我们在他的爱中恩典中，我们活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不是要我们在这样的状况里犯罪的。以色列人没有珍惜这时日，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们也需要听神的话。神在起初就讲了末后的事，神对以色列子民讲的也是今天对于教会他的子女对我们所说的。而今第八节，我请来我念一下，
他们的容貌比炭还黑，在街上已辨认不出，皮包骨头，枯瘦如柴。
就是容貌 本来是洁白的，现在比炭还黑，这就是黑色，指的是饥荒。这一个饥荒就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中。下一节，
饿死的不知被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而衰弱，渐渐消灭。
就是好多的饥饿，这个饥饿好像比死在刀下还更难熬，更痛苦。第十节，
卫星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
难以想象的饥荒，没有东西吃了，是要亲手烹食自己的子女，子女继承了母亲的食物，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饥荒。哀歌第五章第十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我们的皮肤因饥饿而发炎，发热有如火炉。
第九节，我请下一位念一下。
我们面临旷野刀剑的威胁，该冒性命的危险才能夺得食粮。
又有刀剑，刀剑之后又有粮荒，那么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我们的皮肤因饥饿而发炎，发热有如火炉。这第十节英文的圣经是 Our skin was black like an oven because of the terrible famine， 也就是我们的皮肤已经黑了，像在火炉里一样熏黑了，烧黑了，因为这是一个极可怕的饥荒所造成的。所以黑色有饥荒的属灵的意思。我们再翻回启示录第六章，这一个骑黑马的，他所到之处就是饥荒，就到那个地方。他手中拿着天平，天平是一个精确的一个量重量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精确。那么为什么用很精确的天平来量食物呢？下一节第六节，
我听见在那四个活物当中仿佛有声音说，麦子一升值一德纳，大麦三升也值一德纳，只不可糟蹋了油和酒。
德纳的意思就是当时一个人一天的工资，你辛勤工作了一天的工资，你能买的麦子只买一升，就是一点点，买的大麦也只有三升，而且要用天平来量，不可以多给你一点，也就是指着人要用一天的所赚的全部的钱，只能买一点点的食物让自己吃饱，那家人呢？其他人呢？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你是不是用你全部的薪水只是买米买面？其实只是一部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需要。可是在那一个极大的饥荒的时候，就是这样，食物是这样的缺乏。那么可以说，如果你没工作了呢，你还买不买得到一升的小麦，三升的大麦，也都买不到，都买不到怎么办呢？哀歌的里讲，他们吃自己的子民，能吃的就要吃，可是没有的吃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撒度在先前也有讲到，那第一个印骑白马的，跟第二个印那骑红马的除去和平彼此残杀，给他一把大刀。这第二个印骑红马的，第一个印也是指着俄乌战争，也是指着第一个瘟疫。那这一个除去和平的给他一把大刀，他说这大刀就是屠杀， 在今天来讲就是 missile 火箭，一过去就很多的人。那么如果是核子的那个飞弹的话更可怕了，就是极大的杀戮，而这之后就有饥荒。其实不用神讲，世界里的人都知道饥荒要来，通货膨胀蠢蠢欲动。欧洲的粮仓就是在乌克兰跟苏俄，乌克兰跟苏俄他们每一年所出口的小麦是在占全世界小麦出口的三分之一。你就想说这么多需要进口食物的，三分之一就没有了，因为战争很多的麦田都给毁了，两国都毁了。而有的时候也真的有意的也想要促使全世界都一同陪葬，就是在饥荒中间，我甚至于要摧毁你粮食的地方，粮仓的地方。所以乌克兰很多粮食的地方，他们供应很多的粮食都被摧毁了，所以这一个少的粮食全世界都在承受这个压力了，所以这个饥荒呼之欲出的要来。这个饥荒就是少资源，而这个少资源我们现在加油要多贵啊！我昨天才去加5块多一加仑，以前从来没有那么贵过，就是这一阵子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从俄乌战争之后更严重，而且以后还要更严重，就是各式各样的缺乏。所以饥荒的意思就是供应链供应不足而造成的短缺，所以狭义的来说就是食物的缺乏叫做饥荒，就是天然的饥荒，就是食物的缺乏，所有要吃的都缺乏。但是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所有你需要的东西也缺乏，跟着而来的，就是跟着而来。你们有没有听过全世界的半导体有一个那一个芯片的供应不足，那个也是个荒，半导体的不足，那经济的不足，什么东西的不足，各式各样的不足都来了。甚至有些地方一下子供应没有了，结果大家都去抢购什么卫生纸，那么就是卫生纸荒。所以现在还说你去超级市场的时候能买就赶快买一些各种应用品，也就是有一个味道，那个荒凉要来了，饥荒要来了。在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基督说会有征兆，国与国会征战，瘟疫会在全世界各地发生。发生了没有？已经发生了，各地都有地震，也发生了，好多地方都有地震。那么还有一个，各地都有饥荒，它要发生了，要发生了。所以它发生了，而这一个黑马所到的地方，饥荒就到那个地方。马就是跑得很快，速度非常快，从这里到那里很快，各个地方他继续跑都有饥荒。那么他说下一节，只是不可糟蹋了油和酒，只不可糟蹋了油和酒。这一个糟蹋的意思叫做 harm， do not harm the oil and the wine。 主启示撒度这个字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不可以 harm 就是不可以糟蹋， harm 就是伤害，不可以伤害油和酒。所以油和酒不会被伤害，他所到黑马所到的地方所有的供应都开始毁了，没有供应了。可是这里说 do not harm the oil， 他用的是 the oil，还不是一般的油，这一个油就是指着圣灵的富有，神不会收回。我们必须要在圣灵的富有里，他会教训我们一切，他会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应当如何，应当如何。这酒用的是 the wine， the wine 不是所有的酒， 不是酒店里的酒，是 the wine， 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在这一个最缺乏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血，在圣神的富有里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会得到他的供应。这机会要来，感谢主，有一群人他们会跟耶稣基督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借着擘饼，借着圣灵的膏油而认识神。主告诉撒都说还有第三种饥荒也要来，我们刚才讲到了两种天然的食物，还有资源的不足的供应，也包括着你需要爱情，别人没有力量爱你，是个爱的饥荒。你需要照顾而别人不能照顾你，你需要有员工，员工都不来，已经发生了，老板请不到员工。那么你希望老板给我加薪，老板也不能给我加薪，我现在请个假老板也不给我假，就是这一些各种的饥荒发生了。除了食物之外，有第二种饥荒，就是各式各样的，包括你所需要的安慰也少了，保护也少了。那第三种饥荒叫做 spiritual 的 famine， 就是属灵的饥荒。我们翻到亚茅斯书第八章，亚茅斯书阿摩斯第八章的第十一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看，那些日子一来临，如主上主的断语，我必使饥饿临于此地，不是对食物的饥饿，也不是对水的饥渴，而是对听上主的话的饥渴。
也就是除了食物的饥饿，水的缺乏饥渴之外，还有对听上主话的饥渴。这一个人需要靠着神的话而活着，但是神的话好像很难得着的那个时代发生了。第十二节，
但必由这海走到那海，由北至东去寻求上主的话，但却寻不到。
要去寻求上主的话却寻不到的这一个，好像神都隐藏了他的面貌，隐藏了他自己，因为人的罪孽是这样这样的大。也像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所有我们的罪加在他的身上，他体会到不断跟他在一起的父好像不见了。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尽管是这样，还是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也经历到人的罪笼罩着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信心来活在神对我们的命定跟旨意中。也就像那三个青年在尼布甲尼撒王做王的时候的巴比伦里，他们不拜偶像，因为拜偶像就得不到真神的光跟启示，那就要被丢到火窑里去。他们被要丢到火窑里去，好像一切都在做对。我们也可能惊艳到，原来你做主要你做的事，大家会说，哇，太好了，你做主的事真是很好。那个时候大家都阻挡你，反对你，你侍奉神反而受到了很大的迫害。可是他们说，尽管如此，我们的神能够救我们，但是他救不救我们，尽管他不救我们，我们也不对偶像屈膝叩拜，我们只对我们的神屈膝叩拜。这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就不怕世间的那一个让所有的人都很害怕的尼布甲尼撒王，一点都不害怕，主就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也会经历，也可以这样说，其实这个机会，这个征兆已经开始发生了。 有些地方已经禁止在网络上听属神的讯息，禁止向人传福音，做了很多很多的拦阻拦阻拦，让好像要寻找神的话却寻不到。所以我们要趁着神给我们话，我们要紧紧抓住它。我们的网页耶稣是主的网页，先前的 amforchrist.net 也被骇客攻击而不能使用。有一个姐妹写信给我说，过去我从这里常常得到了滋养，我告诉我的亲人，告诉他们这里有很多，告诉在中国的我的家人跟朋友，那么我常常从那里听神的话，听属神的歌，当这里没有了，我好失落好失望。就是说以前很方便的，有的时候不方便了。他说感谢主已经有新的网页而且更好，我的喜乐真的是好大好大的喜乐。可是我要说，我们所有的这些网页上可以得着的好，现在很方便没错，会不会有一天都没有了？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当666受的印记时，你没有这个印记，你不能买也不能卖，你还可以在网页上做什么吗？你的网页要不要付费？要付费，不能买不能卖，就没有了。那么你要盖受的印记，好使得可以用仇敌掌权下的这一个资讯的系统来做主要你做的事吗？你别傻了，神是圣洁的神，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发生，它要发生。所以我们要珍惜，有的时候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恩典，要准备。那么神的应许有两样一定会有，是什么？波比 communion， 还有就是圣灵的富有。圣灵的富有就是圣灵的高摩，圣灵要教训我们一切，他会教训你波比是重要的。有不止一位现在也在线上的跟我讲说，自从神感动了我，我开始每天波比，我的生命大大的更新，大大的改变，我今天到主给我好多的恩惠。还有另一个姐妹说，自从我跨出了这一步得胜了这各式各样的考验，宗教灵的捆绑，我得到了释放，我开始每天波比，我就发觉我的生命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我好像非常的清晰看到了主对我的命定跟蓝图，那么我也非常非常清晰我的生命就在主的带领中不断的更新在改变。虽然还有人在迫害我，继续迫害我，可是我为他们祈祷，这是神给我们的恩惠。可是你也可以因着宗教的灵的捆绑，你可以有你却没有，那么你总是要别人帮你告诉你，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可以帮你告诉你，他说隔离就隔离了，说封闭就封闭了，说没有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五个特会有讲的最后一个那一个最后的 3.5 年666受的印记的那 3.5 年那一个成熟的主的新娘主的教会要被主摆在他要摆在的旷野里受到供养，准备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那个圣洁的主会亲自照顾。那么圣洁的教会出来的是得胜的，会有两个见证人带着天国的威荣，神的荣耀要降下来，会兴起好多的先知就跟他在一起。这一个跟他在一起的装备也是来世的全能，这是最伟大的日子。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在圣灵里认识神，我们必须因着圣灵帮助我们一切，圣灵会教导我们一切，帮助我们一切。那么我们知道了主的旨意，我们是做什么？ 什么选择呢？就把这个感动摆在我的心中。在2019年主就光照我，是时候了，要开始活那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初期教会，他们在一起恒心的遵守使徒们的训诲，也就是神的话，恒心遵守，恒心遵守。他们在一起生活 fellowship 就是敞开心，我是把我的心对着小小羊群完全敞开了，不带着任何的隐瞒跟丝毫，我把神给我的好，神要我做的事，我衷心的愿意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是重要的，时期已满，时候不多，我们要珍惜。另外一个就是哀护波饼，哀护波饼，在饥荒的时候就不会收回这个恩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祈祷，我们这样生活，我们从2019年的1月份我们开始每个礼拜一次，没有停过，直到今天。我看到好多的生命在成长，很奇妙的是主的先知 Chris Reid 也讲了这个，他说非常非常重要，在末后的时代神要兴起家庭的教会，他们爱护伯比也是讲了这一段。那接下来说神会借着使徒们的手行了很多奇迹异事，有很多的奇迹异事，在一个极大艰难的时候的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这一天也进了，也是沙都孙大所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五六日的三天讲习话的核心。这个时间非常非常近，但是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时间进到这个时刻。那么也是神告诉他说这一个饥荒要来了，也包括属灵的饥荒，属灵的迫害也要跟着来。我们的神是得胜的，他会保守他的人在他的得胜里，他要释放他的人到各个地方去，因为天国的福音必须要传遍普世万民。那么天国的福音要传讲的就有天国的使者，是带着天国的威能，因为太难了，不太容易，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那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那是最伟大的，来世全能。在三天的聚会中，撒都牧师讲到了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到末后会有前雨跟后雨加倍的一起来到我们中间，会有五旬节的那一个圣灵的浇灌来到我们中间，会有希伯来人书第六章所说的来世的全能，是一个 perfect storm， 是神的巨大的能力倾倒在一群准备人的好多人的生命中。那么我们都被召叫要进到这个命定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他愿意所有信他的人都是王家的司机，他要恢复我们是侍奉他，都是神的先知，巴不得所有神的子民都是先知。这是大先知摩西在经上讲的话。而在末后神要兴起他的先知，他的君王，他的司祭，为他天国的福音作证。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也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好准备好的这一个重要准备的时刻。我们没有时间再去浪费时间做其他的事，这也是我体会到我认识的人中，我周遭中好多人是像被撒旦塞麦子一样的塞。那么到底塞出了你什么呢？是我要悔改，我也被塞，我们都被塞，那我要悔改，我要悔改，不管别人要不要悔改，我都要悔改，我要敬畏，我要求神不要忘记我，求你纪念我，在那极伟大的日子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在你的荣耀中做你要我做的事，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天国的福音，是要带着威能，那么就要受到装备，受到装备。神拣选了属于他的人，真的诚心在准备自己的生命来承受这一个莫大的祝福的时刻。这些人是不怕饥荒的，对不对？ 他们不怕饥荒。其实所有的饥荒都比不上那个属灵的饥荒来的严重。对，神的同在好像不见了，可是有一群人，他们跟神就是在一起。当你呼求我时，我必告诉你说我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准备去照顾一些在饥饿中的人。那么我们会碰到饥荒，神会照顾我们。当你呼求我时，我必说我在这里。这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神的话。我们要这样，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生活中一切的话。我们吃耶稣的话，就是拨饼，吃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会有力量。而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会在神的作为里给我们极大极大的生命的力量。有一个姐妹，她说：“神，你的话这样说，我相信。所以，我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读你的话，吃你的话。那么，你的话就成为我今日的用粮，我就不吃世界的食物。”这是神圣灵给他的启示。他从那天起几年下来，他都不吃世界的东西，他每天只喝一杯咖啡，读圣经，消化神的话。有一个主的仆人，那个仆人我也认识，他是 Brother Ray， 非常爱主的人，一个菲律宾的弟兄，以前常常到我们的教会里宣讲神的，在他生命中 的奇迹意识，传讲神的话。他说我也很好奇，亲自要去拜访他。我想说这个人，那是一个修女，这个人大概是骨瘦如柴，非常非常的有人好像真的很瘦很瘦，是因为不吃东西而造成的。他说没想到他是个胖胖的姐妹，完全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样的缺乏。当神把世界的食物让我们得不着时，神有没有办法给我们？就是以色列子民到达旷野里去，那里没有什么田产，那里没有什么种植，神是不是天天从天降了玛纳喂养他们，让他们吃的没有缺，让他们没有中间没有一个生病的？那时也不能看医生了，没有受的印记还去看什么医生？神就是我们的医生，他的话就是我们的医生。让我们打开列王记上第19章，列王记上第19章，主忠信的仆人厄利亚，以利亚，他一个祈祷，天3年零6个月不下雨，也就饥荒发生了。那么神为他准备了寡妇来供应他，那寡妇供应他，就先把自己一点点的面、一点点的油做了饼给厄利亚吃，剩下的自己跟他的儿子吃完，原来准备等死。可是神的话来了，你在下雨之前，你缸里的面、罐里的油都不会缺乏。他就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用就不缺乏。所以你会得到了神奇迹般的帮助我们，不论是世界的饥荒、各种物质的缺乏，包括神话语的饥荒，你都不会在饥荒里。那么这饥荒中间，神供应了这寡妇，神供应了这寡妇的儿子，神供应了厄利亚、以利亚。那么以利亚是带着天国的威能，他要再来的。那么第19章，当耶洗别的话让他害怕，他好像失掉了原来的那个力量，这让我们知道一定不要被仇敌的话、敌基督的话、假先知的话让我们害怕，而不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波比这酒 The wine， 这一个酒是重要的，不是世界的酒。还有 The oil， 圣灵的富有。当他害怕了，第三节，19章的第三节，厄利亚害了怕，就转身逃命，逃到犹大境内的贝尔瑟巴，叫他的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却进入了旷野，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一棵杜松树下，坐下求死，说：“上主啊，现在已经够了，收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并不如我的祖先好。”那是他非常非常的挫折。这一个不害怕、释放的乐全人，好像离开了他。 你要记得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当我们不犯罪紧紧抓住他就不会发生，但是当我们轻慢他时，圣灵好像悄悄的就走了。三松就是这样，他失掉了这个能力。以利亚好像也失掉了这个能力，是因为他被仇敌的话取代了神的话。这是我们要警醒的，也就是尽管在最饥荒的时刻，这 communion 跟耶稣基督一起最后晚餐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恩惠不会离开的，那么圣灵的同在也会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以后他就躺在那棵杜松树下睡着了，他很没有力量睡着了，忽然有位天使派遣他对他说起来吃吧。那时他有没有为自己准备食物？也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准备也没用，准备了也就不见了，那没有用。但是我们真的要准备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准备我们的生命，信心是跟着我们的，我们要准备。天使拍醒他对他说起来吃吧，他看了看头旁边有一块用炭火烤熟的饼和一罐水，有炭火烤熟的饼，这饼常常也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预像无效饼，我们拨的饼，和一罐水也是指着圣神的活水。他吃了喝了又躺下睡了安息。上主的使者二次又来拍醒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还有一段很远的路。那么他起来吃了，他吃了几次？两次，对不对？两次，他吃了两次，他就起来吃了也喝了，耐热食物的力量走了40天40夜，一直到天主的山何勒度。你可以吃两顿饭走40天40夜吗？没有可能。但是在末后来世全人，神的食物的供应的力量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不是写在圣经上吗？那么发生在那个时代，两个见证的时代要再发生的，而且要更大的来世的权。主过去所做的事只不过他未来要做事的预想，这是一个极伟大的日子，不是要让我们害怕要来第三个印的饥荒。你怕也会来，不怕也会来。神的话不是要我们怕，神的话是要我们敬畏神。我们怕是怕得罪神，我们怕是活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怕是我们为了怕世人而背离了主。主要装备我们，我们要被他装备，那么不可糟蹋，不可伤害这酒这油，是神的话。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在感动中把自己交给神，不要抛弃起初的爱。这爱会变成更大丰厚的爱，这爱要释放神的能力，就是他爱我们，他爱以利亚，在以利亚跌倒时他还给他这样的食物。神会供应我们，我们是在他的保守中。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饥荒快要来了，也必定会来，但是我们有你，纵使在一个很难得着你话语的那一个时期，黑暗笼罩着大地，你的话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把它吃下去了。我渴望而又渴望，这是你向我显示你的渴望，就是你愿意跟我一起吃这逾越节的晚餐，指的不是出埃及时的那一次晚餐，而是那一次晚餐的预象，指的主的晚餐，你的晚餐，就是我们要跟你一起在一起吃你的肉来纪念你。你把你的肉赐给我们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活着不能靠饼，更要靠你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 让我们每天都吃你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你就是这道，你就是圣言，你把你自己也就是你的身体赐给我们，我们信你，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是生命，是力量，我们要把它吞下去。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清流，已经与我们立了永远的约，这约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你要用你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让我们喝了你的血，吃了你的肉，得永生，永远不再饿，永远不再渴。纵使世界有大饥荒时，人都没有食物时，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食物，你不会收回这食物。主耶稣，我们也与你立约，你最后的晚餐就是与我们立的新而永久的盟约，是用你的血与我们所立的约。主耶稣，我们听见了，我们相信了，我们知道了，这是你渴望而又渴望与我们一同共聚一起，让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活到永远。你说你因父而活，正如同父派遣了你，你就因父而活，同样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的人就要因你而活。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因你而活，主耶稣，我们就不怕饥荒，因为你是无限量的生命的供应，你圣灵的能力，活水的泉源，永不枯竭的油脂，就要带着我们，让我们受装备，得到你圣灵的膏油富有，得胜仇敌一切的谎言诡计，撒旦在你里面一无所有。主耶稣，当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跟你结合在一起，撒旦在你里面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我们在你内，撒旦对我们也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你在寻找这样跟你结合在一起的人，成为你在幕后时代的军旅。主耶稣，我在这里，我要向你举起我的双手，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我渴望而又渴望，正如同你所说的，为叫世界知道主耶稣你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你，你就怎样去行。为叫世界知道我们爱你，你要我们做的，你的命令我们就照样的做。你要我们常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来纪念你，我们就愿意这样。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做。你在极大的艰辛之前，你说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是的，主耶稣，现在我们就要跟你说起来，我们要在你圣灵的膏抹中跟随你的脚步，走你摆在我们前面命定的道路，正义的坦途，荣耀的名。主耶稣，你的时期已临近了，你来世的全能就要释放了，你的荣耀要降在我们中间。主耶稣，求你洁净我们的灵魂体，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让我们活着因你而活，为你而活，活在你的旨意中。是的，主耶稣，你要我做的事我都要做，你不要我做的事我都弃绝，都不做，我没有时间再浪费在不重要的事上。主耶稣，我在这里，我把我全部的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我把我全部的生命交在你的掌管中，我把我的每一口气，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心思念虑，每一份情感都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净化我，求你净化我，求你洁净我，求你圣化我，求你使用我，求你在你圆满的那极伟大的日子里，我们不缺席，我们会在那里承受你的荣耀，为你所用，传播你天国的福音，释放你天国的威能，为你准备善良的百姓，以你所拣选的移民圣徒 在你再一次乘着云彩从天降下时，我们要在天上被你提到天上来欢迎你。主耶稣，你要来迎接你的心腹，你成全的教会，你成全的圣徒，你的妹妹，你的鸽子，你的亡人，我们在这里。主耶稣，求你，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是有福的。现在是重要的时刻，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准备我们自己来承受迎接荣耀的神，在荣耀中来进到他喜欢的教会，他喜欢的生命，他与我们同在的圣殿，他的家中，他的殿宇，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被洁净了的教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他。